早晨好，我代表杰斐逊公园教会向大家问安。很高兴今天能够和大家一起敬拜我们的神，彼此团契。我们的神是一位说话的神，起初他借着说话从无到有创造了整个世界。在圣经里，神也是借着说话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并向我们显明救恩的道路。而我们也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所以神也让我们成为会说话的人，来反映他的样式。我们的言语其实是有很大的力量，我们可以用它来赞美，也可以用它来咒诅。我们靠着言语彼此交流，一句气话可能就会引发争吵，但是一句说的合宜的话却能给人带来很大的鼓励。我们的言语很重要，因为我们是照着一位说话的神的形象被造。我查了，在网上有人统计，平均每个人一天会说大约15000个字，但我们常常不会认真的去想自己说的话。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一句话刚说出口就后悔了，更多的时候是说完以后才觉得，要是刚才换一种说法那就更好。那我们在今天这段经文里，耶稣对我们的言语提出了一个警告，他帮助我们明白，我们之所以常常不重视自己的话，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不明白我们说的这些话真正表达的是什么。其实我们的话就是我们内心所充满的东西流露出来的。当我们这样明白，我们就会按着神的旨意更重视自己说的话。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总结今天这段经文，我们的话语比我们想象的要重要的多，我们的话语比我们想象的要重要的多。那接下来我们会从这段经文看三个方面，为什么我们的言语是这么重要的。第一点就是耶稣大能所引发的回应，耶稣大能所引发的回应。我们来看22到29节。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扶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比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人怎能进庄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庄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那我们在第22节开始就看到，有人把一个被鬼附的人带到耶稣面前。那这个人因为被鬼附，他所以又瞎又哑，就是受到了很严重的影响。当然我们不能把所有身体上的疾病或缺陷都归因于被鬼附。我们也知道基督徒不会被鬼附，因为圣灵住在他们里面。不过圣经确实告诉我们，人的身体和人的灵之间是有一定的关系，也有彼此的影响。神创造人的时候，把我们造成有身体有灵魂的整体，身体和灵魂结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人。我们在圣经中也看到，鬼虽然是属灵的存在，它确实能够伤害人，他们是撒旦的仆役，抵挡神和神工作的。而这个人就是因为鬼的影响失去了视力，也失去了说话的能力。 当他们把这个人带到耶稣面前时，耶稣怜悯他，并且医治了他。耶稣施行了一个极大的神迹，把鬼赶出去，使这个人重新能够看见，也重新能够说话。耶稣使他恢复完整，重新能够正常生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正是耶稣为所有信靠他的人所做的医治。耶稣并没有应许每一个相信他的人在今生都会得到身体上的医治。如果我们抱着这样的期待，我们一定会失望。但是耶稣所带来的救恩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会使我们恢复到神起初创造我们的样子。耶稣就是完全的人，他来到世上是为了更新我们里面神的形象。我们的本性已经被罪败坏了，堕落了，但是借着基督，我们可以被恢复，也可以被重新创造。我们能够脱离撒旦的辖制，不再活在他的权势之下，而是在神美善的掌管中，按照他原本的旨意去生活。我们在今生就已经经历属灵上的一种恢复。但不仅如此，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也会恢复我们的身体。我们软弱的身体会像耶稣一样被复活，我们会得到荣耀不朽坏的复活身体，再也不会生病，再也不会死了。那时我们会经历完全的恢复。而耶稣医治这个人的神迹，就是对那一天的小小预表。不过这个神迹本身并不是这段经文真正的重点。真正的重点就是法利赛人的回应以及耶稣接下来所教导的。所以在第23节，我们看到众人看到这个神迹之后的反应，他们非常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他们看到耶稣彰显出这样的能力，就自然感到惊奇。而这也引出了他们心里的另一个问题他们开始想，耶稣是不是大卫的子孙？那大卫的子孙是旧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称号这个称号来自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那里记载着神与大卫立约，应许他会使大卫的一个后裔永远做王。那以色列人一直期待这位大卫的子孙来到就是那位弥赛亚会来拯救他们，建立神的国。而马太福音一开始第一节就是从耶稣基督的家谱开始介绍他就是大卫的子孙。现在这位应许的王终于来了。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确定以色列人是否完全明白大卫的子孙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知道这位王会有大能前面一段经文描述他要治理列国并且有神的灵与他同在。当施洗约翰差人来问耶稣是不是那位将来要来的人，耶稣就用自己的神迹去回应他们作为证明。所有人都明白大卫的子孙会有极大的能力，而他的来到也会伴随着伟大的神迹。但是他们对于大卫的子孙的理解是不完整的。他们以为这位王会拯救神的百姓脱离仇敌的压迫，并且在地上建立一个国度。他们没有明白耶稣来到首先是要解决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心里的罪。他们没有明白这位君王同时也是一位受苦的仆人，他将来会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当他们看见耶稣行这个伟大的神迹时他们感到惊奇，开始想会不会这就是大卫的子孙。但是法利赛人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第24节。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连众人都看到耶稣是有特别的权柄，但法利赛人的心已经刚硬到一个地步，他们拒绝承认 这一点。他们没有因为这个人的得到医治而欢喜，反而恶意的攻击耶稣。他们嫉妒众人对耶稣的惊叹，他们也把耶稣看作威胁他们地位和影响力的人。但是他们无法否认他做的神迹，这个神迹确实发生了，所以他们只能把这个神迹归因于邪恶的来源。他们就说他是靠着别西卜的力量来赶鬼。那别西卜这个称号原来自一个腓力士人的神明，是犹太人所鄙视的一个神。后来犹太人开始用这个词别西卜作为嘲讽撒旦的称呼。那这里他们称别西卜为鬼王，就是在指撒旦。但是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他怎么回应法利赛人的指控呢？首先他用一个很简单的逻辑来反驳他们。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如果法利赛人说的是真的，那么撒旦就是在攻击自己。为什么撒旦会派自己的鬼去做工作，然后又用自己的能力把这些鬼赶出去呢？法利赛人的指控完全没有道理。而不仅如此，耶稣还指出他们的说法前后矛盾。在第27节他说，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而法利赛人的门徒可能真的曾经赶过鬼，也可能只是声称自己有那样的能力，但无论是哪种情况，都说明法利赛人的指控和他们自己门徒的行为不一致。而如果法利赛人的门徒认同他们说耶稣是靠着别西卜的能力赶鬼，那么他们等于是在定定自己的罪，因为这就意味着他们自己的门徒也是靠着别西卜赶鬼。但另一方面，如果法利赛人的门徒不同意他们，那就代表他们公开承认法利赛人是错的，而耶稣才是对的。所以这样他们法利赛人自己的门徒反而成为了判断法利赛人说法的人，就是这里说的断定你们的是非。所以不只是耶稣一个人指出法利赛人的错误，连他们自己的门徒都可以看到他们这个指控有多么的错误。而在第28到29节耶稣解释了他真正能够赶鬼的原因。28到29节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困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那耶稣在这里就是把撒旦比作一个住在房子里的壮士，他所拥有的财物就代表那些在他的权势之下的人。按照我们堕落的本性，我们所有人其实都在撒旦的捆绑之中。如果没有基督，我们就是罪的奴仆，违背神的旨意。但是这也并不是一种强迫性的奴役，好像我们心里其实很想服侍神，只是撒旦阻止我们而已。不是这样的。我们在撒旦之下的奴役，是我们自己愿意参与其中的。我们相信撒旦的谎言，是因为那些谎言对我们来说比神的真理更吸引人。我们违背神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想要违背他。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信靠耶稣，你有没有看见自己其实是一个被撒旦辖制的人吗？这并不是说你外在表现得非常邪恶，或者你是什么撒旦崇拜者，甚至很可能你平时根本不想到属灵的事情。 你可能觉得自己是一个还不错的人，一个并不需要神的人。朋友们，撒旦带领人走向地狱的道路，通常不是一条突然出现、充满巨大转折的道路，它往往是一条平缓的道路，让人慢慢觉得自己不需要基督，不需要神。但是圣经所教导的真理是，在我们的罪中，如果我们还没有信靠基督，我们都落在撒旦的掌控之下，我们需要被释放出来，归属于神。必须有一位比撒旦更强大的人来到，先捆绑那个壮士，然后把我们救出来。而耶稣就是这位进入壮士家里把他捆绑起来的人。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胜过撒旦，从他在旷野受试探开始的。事实上是神主动采取行动，向撒旦发起攻击，而不是撒旦先来攻击神。是圣灵带领耶稣进入旷野和撒旦征战。耶稣就是像一位将军进入敌人的领土，要在那里击败撒旦。然后之后他在地上的侍奉过程中，耶稣也不断地彰显出他胜过撒旦的权柄。他赶鬼，使人从撒旦的辖制中得到释放。而最重要的是，耶稣借着十字架和复活彻底击败了撒旦。耶稣是一位君王，他来到世界上是为了征服撒旦的国度。他不只是来拯救我们脱离罪，他也是来击败撒旦，成为我们的得胜者。亚当在伊甸园中完全失败了，他被撒旦欺骗，被撒旦击败了。但是基督完全得胜了，他在每一个方面上都战胜了撒旦。撒旦用来控告我们的罪已经被赦免，被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死亡的毒钩也借着耶稣的复活被除去了。如今撒旦已经被捆绑，他的影响力已经被削弱，福音正在带着能力传遍全世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教会。而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会完成最终的胜利，撒旦会被彻底永远的击败，被扔进火湖里。所以法利赛人在这里指控耶稣和撒旦是站在同一边，但是耶稣非常清楚地说，他来到世上正是为了击败撒旦。他赶鬼不是靠别西卜，而是靠着神的灵。那这就意味着神的国已经来到了，因为君王已经来到了。耶稣是一位拥有权柄和能力胜过撒旦的君王，而随着他的来到，神的国正在进入这个现今的时代。当耶稣施行这些神迹时，他正在向我们显明他的国度是什么样子的，他正在翻转堕落所带来的后果，胜过邪恶，使人恢复到神起初美好的设计中。所以朋友们，耶稣宣告他的国已经带着极大的能力来临了。那问题就是，你会去怎么回应呢？不要像法利赛人一样，他们刚硬自己的心，毫不愿意认真思考。他们用自己的话去贬低耶稣，拒绝承认他。但是耶稣所宣告的事情是太重要的，我们不能像法利赛人一样压制这些真理，或者假装他们不存在。相反，我们应该承认，我们应该认真面对耶稣的宣告，用开放的心去思想，带着你的疑问来，带着你的问题来，认真的思考耶稣说他到底是谁。我们也要从法利赛人的身上学到，看见并不等于相信，看见并不等于相信。他们是一次又一次看见耶稣清楚彰显他的大能，看见一个又一个的神迹， 可是他们仍然不相信耶稣，反而拒绝他。所以你最需要的并不是更多的证据，不要以为只要你再找到一些证明你就一定会相信。归根到底，这是一个关乎内心的问题。你最需要做的就是谦卑自己，悔改你的罪，信靠耶稣。那耶稣在接下来的几节经文中就发出一个严肃的警告，这就带我们来到第二点。第二点，耶稣对不可赦免之罪的警告。耶稣对不可赦免之罪的警告。我们来看30到32节。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受居的就是分散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那首先耶稣告诉我们，人不可能对他保持中立。他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神的国已经来到，要胜过撒旦的国度，所以实际上只有两个阵营。那问题就是，你要服侍谁呢？你是要降服在耶稣的权柄之下，还是要抵挡他？今天如果你问许多人，他们认为耶稣是谁，他们可能会说耶稣是一个好人，或者是一位教导正确道德观的老师，但是他们一定不会承认耶稣真正是神。然而这样对耶稣的看法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耶稣自己宣称他就是神。他说他来到世上的使命是为了他的百姓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也预言自己3天之后会从死里复活。耶稣警告所有人要悔改自己的罪，跟随他，因为他是唯一的救恩道路。这些都不是一个普通好老师会说的话。实际上从逻辑上来说，人只有3种方式可以看待耶稣。第一种可能，耶稣是一个骗子，他知道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并不是神，但他却通过这些夸张的宣称吸引了一大群跟随者。他是故意欺骗自己的门徒，说了许多不真实的话。他预言自己会从死里复活，但是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之后，那复活根本就没有发生。如果是这样，那耶稣就是一个骗子，一个我们应该拒绝质疑他教导的人，而不是一个我们应该接受的人。所以一个可能是耶稣是个骗子，但是第二种可能是耶稣是个疯子。虽然他不是神，但他真心相信自己是神，他认为自己就是旧约预言中的弥赛亚，所以他才说出了这些伟大的宣称。但事实上他并不是，但他不是想欺骗任何人，只是他的思想已经失常，而人们却跟随了他。所以也可能耶稣是一个疯子。但是最后一种可能就是耶稣真的就是主，耶稣真的就是主，他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他就是从死里复活的人子，他是唯一的救恩道路，而你必须把信心放在他身上。这三种可能就是所有的可能性。耶稣要么是个骗子，要么是个疯子，要么他真正是主。按照逻辑，只有这3种可能。他要么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人，是成为肉身的神，要么他就是一个完全不重要的，只不过是2000年前一个死去的犹太木匠。耶稣唯一不可能是的，就是一个有一点重要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不信耶稣，这并不只是拒绝一本书， 或者拒绝一些宗教原则。如果你不信，首先最根本的是拒绝一个真实的人，耶稣基督。如果你不属于基督，你就是在抵挡他。所以朋友们，如果你经常来这里聚会，但还没有相信耶稣，你必须明白这一点。你不能永远站在中间，保持观望，你必须做出一个选择。而如果你不选择耶稣，其实就是选择反对他。这是耶稣给出的警告，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对我的。那在31到32节，耶稣进一步发出一个更加严肃的警告，就是关于亵渎圣灵的罪。这段经文有几个地方让人感到困难。首先，亵渎圣灵具体是什么呢？为什么只有这种罪不能被赦免？我们知道神是蛮有怜悯的。如果我们信靠基督，神借着基督的宝血会白白赦免我们所有的罪。可是耶稣却在这里警告我们，有一种罪在今世和来世都不能得到赦免。另外，为什么说话干犯人子和说话干犯圣灵有区别呢？毕竟圣经教导三位一体的真理，我们承认父子圣灵是独一的神，却有三个位格，三者拥有同样的荣耀和能力，所以为什么干犯人子和圣灵是有区别的？而且我们可能也会在个人层面感到担忧，我过去是不是犯过这个罪，或者未来我会不会犯这个罪？所以这段经文确实是一个非常严肃也很有挑战性的警告。我们先来思想一下，到底什么是亵渎圣灵？当我们明白这种罪的本质，我们就会更加明白为什么耶稣说他不能被赦免。那最根本来说，亵渎就是用言语攻击神，而它本质上是一种通过言语犯下的罪。但是要理解什么是亵渎圣灵，关键在于明白耶稣为什么区分干犯人子和干犯圣灵。因为耶稣这位人子在地上的一生中不断受到侮辱和亵渎，尤其是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然而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保罗也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13节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污满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为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这些人虽然仍然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是他们的行为中有某种程度的无知。他们知道耶稣所宣称的事情，但他们并没有真正清楚地认识耶稣是谁，所以他们的亵渎才仍然可以被赦免。但从这里的上下文我们看到，亵渎圣灵是更加严重的事情。这不是一种出于无知而犯的罪，这是明知道真理却因为恨神故意把神的作为归给撒旦。也就是说，如果圣灵已经让一个人非常清楚地知道耶稣是谁，但这个人的心却刚硬到一个地步，他明明知道真相却仍然完全拒绝耶稣，而不仅如此，甚至憎恨耶稣，并且把耶稣的作为说成是撒旦的工作，那就是亵渎圣灵。耶稣在这里是在警告法利赛人，你们正在非常接近越过这条界限。耶稣一次又一次地借着圣灵的能力行了好多神迹，法利赛人也知道旧约中的预言，他们清楚看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但是他们却拒绝他，并且把圣灵所做的工作 都归给撒旦。所以亵渎圣灵并不是你偶然犯的一次罪，不小心亵渎了圣灵，不是这样的。不是因为一个突然出现的邪恶念头在你脑子里而犯下的罪，也不是这样的。亵渎圣灵是一种全心全意故意抵对基督的态度。当圣灵已经把真理清楚显明一个人的时候，他却仍然蔑视基督，甚至把基督的工作说成是撒旦的工作，那才是亵渎圣灵。一个人的心如果刚硬到这个地步，就不再有盼望，神收回他的恩典，任凭这个人继续活在自己的罪中。这就是为什么这种罪是不可能得到赦免的。亵渎圣灵就好像你的朋友迷失在一个黑暗的洞穴里，而你来这个洞穴里来帮助他，你带着一盏灯，把灯给他看，并告诉他只要沿着这些台阶往上走，就可以离开这个洞穴。然后你的朋友走过来看见了出去的路，知道你说的是真的，但是他不但不感谢你，也不跟着你走出去，反而称你为魔鬼，转身继续往洞穴里继续往下走，并且把你的灯砸在地上，那就是亵渎圣灵的样子。不是因为无知，所以没有任何借口，这种情况下也没有赦免的盼望，因为他们完全知道真理，却仍然憎恨他。所以如果你担心自己可能曾经犯过这个罪，其实你可以放心，因为你并没有犯。这不是一种你因为无知不小心或者偶然犯下的一个罪。如果想到自己犯这个罪会让你感到害怕，这本身就证明你的心还没有刚硬到无法回头的地步。真正亵渎圣灵的人根本不在乎自己是否犯了这个罪，他们一点都不会因此感到困扰。但是神永远不会让他真正的儿女犯这样的罪，他已经借着耶稣的宝血一次永远地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所以我们可以确信我们永远不会处在犯这个罪的危险中。如果你的心仍然控告你，或者你心里仍然不安，你要知道你的心并不是完全可靠的。神已经赦免了你所有的罪，即使你现在感到担忧。约翰一书三章二十节说，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我们这些已经信靠耶稣的人可以确信神永远不会让我们犯亵渎圣灵的罪，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以敬畏清醒的心来听耶稣的警告。亵渎圣灵绝不是一件小事，这应该让我们看见言语有多么重要。而人所说的话甚至可以邪恶到一个程度，以至于使他们永远被定罪。人的话语可以越过一道界限到一个地步，神永远不赦免。耶稣的警告让我们看见神是何等圣洁的，让我们看见他的名配得何等尊重。同时我们也应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不可赦免的罪。只有一种罪邪恶到不能被赦免，除此以外其他所有的罪，无论数量多少，无论多么严重，都可以得到赦免。这是何等大的怜悯。就像我们刚才唱的，我们罪虽众多，他怜悯更多。我们是可以问为什么神不赦免这种罪，但其实更好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神竟然愿意赦免我们任何一个罪。我们本来应得的是他公义的审判和刑罚，然而他却差遣了自己的儿子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 只要我们相信他，我们所有的罪都可以被洗清。他邀请我们来到他面前，领受他完全的怜悯和赦免。彼得曾三次不认耶稣，但后来也被恢复。保罗曾经亵渎神，杀害基督徒，但他后来也归向了基督。我们这些曾经不在乎神的人，也被他呼召拯救。所以如果我们愿意悔改，神也永远愿意接纳我们。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法利赛人如何回应耶稣的大能，我们也看到了耶稣对于不可赦免之罪的警告。那么最后在33到37节，耶稣教导了一个原则，解释了为什么法利赛人这样做，也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自己的言语。所以这就把我们带到最后一点，第三点，耶稣关于言语的教导。耶稣关于言语的教导。我们来看33到37节。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拱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耶稣在这里用一棵树和它的果子作为一个比喻。一棵健康的好树自然就会结出好的果子，而一棵坏的不健康的树也自然就会结出坏的果子。所以我们是可以通过观察果子知道树本身的状况。树结出的果子是根据它本身的性质。那我们其实都很自然地明白这个道理。当我们看到一个树上有苹果，我们不会想这可能是一个梨子树吗？我们当然就知道这是一棵苹果树。那同样的，当我们看到树结出好的果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棵树本身也是好的，是健康的。那一棵坏树不可能结出好的果子。那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我们。我们的心就像一棵树，而我们的话语就是树的果子。人就是会说出心里所充满的东西。我们的言语会显明我们里面真实的状况。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对法利赛人说，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他把他们比作毒蛇，因为蛇的口中就是充满毒液。法利赛人说出邪恶的话攻击耶稣，其实一点都不令人意外，因为他们的心本身就是邪恶的。他们说的话当然是错误的，但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们里面的心。他们只是按照自己的本性去行事，就像一棵树按照自己的性质结出它的果子一样。那耶稣也用另一种方式表达这个意思，他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也就发出恶来。举个例子，如果我打开一个装满水的瓶子，然后挤这个瓶子，流出来的就是水。而如果我打开一个装满果汁的瓶子，然后去挤这个瓶子，流出来的也就是果汁。我们的言语也就是一样的，我们说出来的话只不过是里面隐藏的东西流露出来而已。所以弟兄姐妹，你正在结出什么样的果子？我们每个人都在结某种果子，问题不是你有没有结出果子，问题是 你结出的果子是好的还是坏的？当我们考虑什么算好的，什么算坏的时候，我们需要从神的角度来看，决定一件事好不好，不是根据我们自己感觉它好不好，也不是拿自己和别人比较。真正的标准是它是否符合神的话语，是否讨神喜悦，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比如说抱怨的话，写明的是一颗不感恩的心，或者在愤怒中说的伤人话，写明的是一颗以自我为中心，想满足自己欲望的心。如果我们解除了坏果子，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呢？解决的方法并不是单单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外在的行为，因为我们的问题不只是在我们外面说出了这些话，问题其实是我们内心深处本身就是坏的，罪已经彻底败坏了我们，我们在过犯罪中是死的。我们最需要的不是在外面行为上改变，我们需要的是心里彻底被改变，而这是我们自己无法做到的，必须是神亲自为我们成就。这也正是为什么耶稣来到世上要为我们做的事，他取了无罪的人性，代替我们活出了一个完全的一生。耶稣就是诗篇第一篇所描述的义人，他昼夜思想神的律法，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耶稣又做我们的代替者，在十字架上死了，并且从死里复活，使我们所有邪恶的言语都能够得到赦免。所以如果我们信靠他，我们就得到一颗新的心，并且不断被改变，越来越想他。圣灵进入我们的心，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他开始改变我们，使我们能够结出好的果子。那么在36到37节，耶稣从针对法利赛人警告转向对所有人的另一个警告。我要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这一节真是一个令人惊醒的经文。我们会为今生所说的话在神面前交账。那么耶稣所说的闲话，这是什么意思呢？他不是说我们不能开玩笑，也不是说我们每一句话都必须非常严肃，他是在警告我们那些随便说、不经过思考、不负责任的话。他针对的是一种认为说话没什么大不了的态度。法利赛人认为他们可以随便提出毫无根据、毫无意义的指控，却不用承担任何后果。但是耶稣告诉他们，连每一句闲话他们都要向神交账，每一句都会被供出来。他是在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谨慎思想自己所说的话，我们应该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在你开口之前，可以先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我说的是不是真的？神是真理的神，而我们被呼召要反映他。当我们不说真话时，我们其实是更像法利赛人，更像那说谎之人的父撒旦。所以我们必须要说真的话。那第二，我说的话有没有帮助？有没有帮助？而有很多事情虽然是真的，但你说出来并不一定有帮助。我们应该思考，我们的话是否能够在某方面上帮助别人，无论是在鼓励他，或者教导他，还是纠正。我们必须看重自己的言语，因为神 看重我们的言语。我们不能随便许下自己不打算遵守的承诺。我们不能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我们不能因为说谎比较方便就去说谎。我们不能随意提出没有根据的指控。我们不能毁谤别人。这些所有的闲话都要在神面前句句供出来，在他面前交账。而当耶稣说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他并不是说我们的话语能够赚取进入天堂的资格。不是的，我们唯独靠恩典，唯独借着信心，唯独在基督里能够被称义。但是真正的信心也一定会产生果子，不是果子来拯救我们，而是果子证明我们已经被拯救。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神作为审判者，在我们相信基督的那一刻就称我们为义，宣告我们是在基督里是公义的。但是到了最后的审判日那个前面的宣判会最终被确认，而证明这个判决的证据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果子。这个证据包括我们生命中的一切，甚至包括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因为我们的言语显明我们的内心。所以弟兄姐妹，你的说话方式是否和那些还不信主的人有所不同？在工作中当别人参与罪恶的八卦或者不好的玩笑时，你会跟着一起去参与吗？你的谈话更多是围绕属灵的事情还是世俗的事情？或者如果有人拿着你的手机，把你过去所有打过的电话、发过的微信都拿出来看，和一个不信主的人的手机相比，会不会看出任何显明的不同？我们要记住，我们说的话是多么重要的。没有人可以在审判那一天说，我的树本来就是坏的，所以我的坏 果子不能怪我。那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站在神的面前，为自己所说的每一句闲话交账。我们的言语对神来说比我们意识到的重要的多。所以在结束之前，我想再指出两个关于言语的应用，两个应用。第一我们应该愿意用自己的话警告别人，当他们处在属灵危险中。耶稣是那位完全无罪的人，他总是正确的使用自己所有的言语。然而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仍然严厉的警告法利赛人。他就像他们掉下悬崖之前举起一个停止标志。耶稣严厉的责备这些法利赛人是出于他的爱，为了他们的益处，让他们看见自己的罪并悔改。而如果耶稣愿意这样对待那些恨他毁谤他的法利赛人，那么我们更应该愿意这样对待教会中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一种爱，一种责任，愿意面对困难的话，困难的对话重话，而不是选择忽略或者逃避。如果我们看见一位弟兄持续的犯罪，或者正在做一件会给自己带来巨大伤害的事情，如果我们爱他，我们应该为了他的益处去警告他。这不是自以为意的总是纠正别人，而是带着谦卑的心接近别人，带着爱的动机真正关心他们的益处。而当别人警告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有谦卑的心去聆听，认真思考他们所说的话。那一时候可能会让我们有点不舒服，但我们应该感恩，因为有弟兄姐妹愿意爱我们到一个程度，甚至愿意指出 我们生命中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神赐下教会，他不希望我们独自走偏，而是让其他人能够看顾我们，关心我们。所以当别人处于属灵危险时，我们应该愿意用自己的言语去警告他们。所以那是第一个应用。第二个就是我们应该使用自己的言语去保守教会的合一。我们应该用言语保守维护教会的合一。耶稣在前面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那虽然这不是这段经文的核心重点，但这他说的仍然是一个真实的原则。我们的言语很容易造成教会里的分裂，别人的话也很容易制造不信任和不合一，我们必须小心这一点。相反，我们应该使用自己的话来保守教会里的合一。我们应该彼此说恩赐和饶恕的话，我们应该按照神的旨意说话，而不是说我们自己随便想说的话，说的闲话。我们应该先往别人好的方面想，而不是急着去指责别人。我们应该说造就人的话，而不是拆毁人的话。教会对神来说是他极其的宝贵，因为他用基督的宝血买赎了教会，所以我们必须谨守的保守教会的合一。我们不能做那些在教会里产生分裂的人，用我们的闲话去这样毁灭教会的合一。而今天我们尤其需要记住这一点，因为我们要将要一起领受主餐。主餐彰显我们在教会里基督里的合一，作为一个身体。主餐也是我们重新鉴定彼此相爱、彼此同行的尾声。所以兄弟姐妹，愿我们明白言语是何等重要的，让我们能够从那已经被改变、被基督充满的心中发出好的话语，结出美好的果子，在审判的日子可以讨神的喜悦。阿们。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你的真理。我们也感谢你给我们警告，当我们在属灵危险中，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结出好的果子，因为你已经改变了我们的树。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认真的去想我们说的话可以说出有帮助的话，祝福别人的话，荣耀你的话。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